进入十一月，我哋嚟到一个新嘅系列，个名叫做《逆言》。逆系逆水行舟嘅逆，言咧系燃烧嘅言。不过呢个系列咧，仲有一个嘅分题嘅，分题名叫做《喺死亡弯道上越轨超车》。想象一下，一个车当到去到一个死亡弯角嘅时候，正常嘅情况咧，应该系收油，系咪？但如果呢个司机艺高人胆大，佢唔单止唔收油，更加抌油，仲 cut 埋线，结果咧，真系可大可小嘅。喺逆言呢个系列嘅里边咧，牧者将会大家进入旧约嘅圣经世界嘅里边，睇一睇几个喺死亡弯道上边越轨超车嘅人物。佢哋明知有危险，佢哋明知行喺一条咧唔合神心意嘅道路嘅里边，但系却系明知故犯。他们轻视自己的界限，他们挑战自己的底线，他们辣着了一个又一个的火头，怎知最后烧着的反而是自己。这个就是逆言的故事了。今天第一堂逆言的主人翁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旧约人物，他就是旧约的大卫，一个呢以色列第二位的君王。大卫的人生可以说是旧约里面描写得最详细的其中一个。大卫生在一个很大的家庭的里面，年少的时候他为到父亲来到看守羊群，之后他被神拣选，他被先知撒母耳去高立。虽然他被拣选了，但他被以色列第一个的皇帝扫罗来到去妒忌，甚至多次被扫罗去追杀。几经艰难之后呢，大卫卒之成为了以色列第二个的君王了。成为君王之后呢，上帝很祝福他，妻子啦、儿女啦、财产啦、权力啦、军队啦，什么都有。虽然以色列当时持续被外邦这个的非利士人来到去攻击，但以色列仍然是占上风的。大卫登基的时候大约是40岁咁上下。登基之后头嗰十年呢，透过上帝嘅祝福，江山呢渐渐去稳固啦。以色列嘅国运呢亦都越嚟越昌盛。这个时刻嘅大卫正在呢啱啱步入中年嘅时候，50岁咁上下啦。正当大卫无论事业啊佢嘅名利都拥有嘅时候，当人生呢唔再需要好似年轻嘅时候去搏到尽啊，去到尽的时候，谁不知道这个时刻先至是逆言故事的开始。可能你觉得大卫是一个高高在上神所拣选的属灵英雄，但是大卫版本这个逆言的故事呢，将会给我们看得到原来大卫所面对的挣扎可能或者其实跟我们呢距离不是很远的。步入中年的大卫，当他眼前面对的挑战再不是那个巨人哥利亚的时候，当他所面对是一个不一样的敌人，虽然他多次收到不同的警号，但提醒他来到要收手了。但是大卫他对一个有一个的 stop sign 他都置若罔闻。最后大卫越过了一条有一条的警戒线，在死亡弯道上面越轨超车。大卫逆言的故事主要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11章和12章，我们将会将它看成一个有起承转合的四幕剧。第一幕开始的时候，那时并不是一个太平盛世的时候，反而是一个战云密布的季节。11章第一节里面所讲，过了年，在列王出征的时候，大卫派遣约押和自己的臣仆以及以色列众军一同出征，他们歼灭了亚扪人，并且包围了拉巴，大卫却留在耶路撒冷。昔日打仗的时候，皇帝通常都会站在最前线来到去统领三军的，但不过今次的大卫呢却是没有御驾亲征，反而留在耶路撒冷的皇宫里面。有一天当前线的军队 喺度嚴陣以待嘅時候，貴為一國之君嘅大衛咧，竟然喺度瞓晏覺啊！接近黃昏嘅時候，大衛瞓醒啦。佢趁住未食得飯嘅時候咧，佢走到皇宮嘅平頂上邊嚟到去散步，本來諗住吸一吸新鮮嘅空氣，舒展一下筋骨嘅大衛咧，喺嗰個居高臨下嘅位置啊，吸引住佢眼球嘅，既唔係皇宮周圍嘅亭台樓閣，亦都唔係耶路撒冷西面嗰個慢慢下沉嘅夕陽啊！喺大衛嘅視線裏邊，竟然出現咗一個人，一個女人。聖經裏面所講係一個正在洗澡嘅婦人，不過經文加多一句，這個婦人容貌非常美麗。如果大衛在看到這一眼之後，他將視線移開，一個轉身落回樓下開飯的時候，離開這個試探，那一天可能只是大衛生平裏面十分平凡的一天。可惜他沒有這麼做，夕陽一路西沉，大衛的視線仍然居高臨下這樣停留在這個女人的身體上面。這個婦人的容貌令到大衛念念不忘，於是大衛之後呢就派手下四出去打探，究竟這個婦人是哪一個呢？或者用現在的語言呢，他就會去 Facebook 裏面呢左抄右抄，竟然被他找到，原來這個女人呢叫拔士巴，而在他找的時候發覺，這個女人呢原來已經結了婚，她的丈夫呢叫做烏利亞。烏利亞？烏利亞不是我們以色列軍隊當中約押元帥手下那個好打得的烏利亞嗎？咦，咪住，約押帶領的軍隊現在應該在前線打緊仗嘅喎，咁即係話呢個女人嘅老公而家唔喺耶路撒冷啦。不愧為一國之君嚇，幾下省手已經將到呢個婦人嘅資料咧，全部咧嚟到獲得啦。而當大衛知道拔士巴嚇呢一個嘅有夫之婦，而佢丈夫更係以色列軍中咧一個嘅成員嘅時候咧，其實在情在理啊，呢啲個人嘅資料應該就成為提醒大衛行人止步的一些的資料，是不是？可惜大衛沒有這樣做。故事發展下去，大衛運用了自己的權力將拔士巴召了入宮裡面。入了宮當然就不是喝下 high tea 那麼簡單。拔士巴來到大衛的皇宮，以為會在大衛的 office 去見皇帝的，怎知道呢，一入了皇宮之後呢就去了後宮那裡。聖經裡面交代大衛就與拔士巴同房。正當到烏利亞在前線奮力抗戰的時候，意想不到的就是他的妻子竟然跟另外一個男子來到去上床，而這個男子並非別人，而是萬人敬仰被上帝揀選的大衛王。在大衛的心目當中，從皇宮屋頂的第一眼到之後跟拔士巴發生關係，表面都好像在他的計算之中。一夜情之後，拔士巴就被打發回家了，表面上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你有你的生活，大衛有大衛的忙碌。不過人算就不如天算了，過了幾個星期之後，可能大衛可能已經差不多忘記了這個的女子的名字了。但有一天，大衛竟然收到拔士巴一個的訊息，就是我懷孕了。正常呢，一個家庭裏面這個應該是一個喜訊來的嘛，不過發生在大衛和拔士巴之間，這個就是一個噩夢了。身為一國之君，大衛知道這段的婚外情如果不好好去解決，一定會引發一場公關的災難。事情發展到這裡，很明顯是另外一個的警號了，是時候收手，不要再錯下去。不過大衛並沒有停下來，左度右度之後，大衛想到一個絕世的好橋， 現在的問題咧，再唔係嗰個一夜情嗰個事件啊，而家最緊要解決咧，就係拔士巴嗰個越嚟越大嘅肚啊。於是佢諗到一條嘅好橋，佢要拔士巴嘅老公咧食咗呢條死貓。於是大衛派人到戰場嘅最前線，召烏利亞到耶路撒冷嚟到見大衛。十一章第七節裏面講到，烏利亞嚟到大衛嗰度。大卫就问约押同埋士兵可好，又问战场上嘅情形怎样。哇！大卫真系好有心吓，不过好明显啊，大卫真正关心嘅并唔系战场嘅情况吓，大卫最想见到嘅就系乌利亚，佢翻到好耐未翻过嘅屋企，见到娇妻，久别重逢，当然就系一夜欢愉啦。当时大卫一路喺度筹算，嗱，只要啊乌利亚翻到屋企。佢見到拔士巴夫妻温馨咗一晚之後咧，一切咧都會回復正常。不足十個月之後，烏利亞同佢嘅老婆就會慶祝佢哋新嘅孩子嘅誕生。只要呢個女人好好守住呢個嘅秘密，佢仍然會係烏利亞嘅太太。我當然繼續做我嘅好皇帝啦。係嘅。好似乜嘢都可以冇发生过，但系机关算尽，权倾天下嘅大卫王，佢万万都冇谂到，作为一个尽忠职守嘅军人，当乌利亚被召翻到耶路撒冷见完大卫王之后呢，十一章第九节讲到，佢同埋其他嘅臣仆咧，却喺皇宫嘅门外去过夜。佢竟然冇翻到屋企。而当大卫知道乌利亚嘅行踪嘅时候呢，乌利亚喺十一章十一节就坚决向皇帝咁嚟到解释啦。约柜、以色列人同埋犹大人都住喺帐篷嘅里边，我主人约押同埋我主人嘅臣仆都喺野地去安营。我作为乌利亚，我怎么能够回家吃喝跟妻子同睡呢？乌利亚果然是一条好汉，过家门而不入。其实乌利亚这一番的说话对大卫来说很明显是有另外一个的警号，来到是再一次去提醒大卫要收手了，不要再错下去了。不过大卫仍然的冇停低，跟住大卫又有一个新嘅谂法啦。喺十一章嘅十二节，大卫咧就同乌利亚咁讲啦：乌利亚，你今日留喺呢一度，留喺皇宫，我听日咧先打发你咧翻去到战场嗰度。嗰日乌利亚就遵命留喺耶路撒冷啦。十一章十三节里面讲到第二日，大卫就召咗乌利亚嚟，叫乌利亚同佢一齐咧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的时候，乌利亚出去跟他主人的臣仆一起就睡在自己的床铺里面，仍然没有回到家，仍然没有见拔士巴。作为男人，其实大卫最想见到的就是乌利亚回到他很久没回到家，见到娇妻，是吧，久别重逢，最后就吃了大卫的死猫。不过机关算尽的大卫遇上了这个忠心耿耿的乌利亚，似乎仍然无计可施，今次真的不知道如何去收货了。从第一幕黄昏的偶遇去到第二幕机关算尽之后，故事发展到这一路，本来只是想着望多一眼的眼神，故事来到第三幕了，现在变成了大卫生命里面一个计时炸弹。而这个火头呢似乎越烧越大，先是拔士巴有了，而大卫本来想用来掩饰的无论是 Plan A 啊 Plan B 呢完全行不通。左想右想，本来是内心正直的大卫想到乌利亚的时候呢，他心里面竟然出了四个字，就是什么字呢？有你无我，有你无我。第三幕又开始了。到了早晨，大卫写了一封信给约押这个元帅，就交给乌利亚亲手带去前线。 大卫在信里面写着话，要将乌利亚派到战斗最猛烈的前线去，然后你们就退到他后面，让他被击杀。在大卫的脑海里面，他什么都想不到，他唯一想到的就是怎样可以掩饰自己的过失。最后这个就是 Plan C 了，就出现了，就是乌利亚不得留下。大卫串通了当时的元帅约押，用一个借刀杀人的方法，将一个忠心耿耿的好战士、好军人，活生生的被敌人来到去击杀而死。而当约押元帅派人将前线的战士的情况去报告给大卫知，包括这个乌利亚死讯的时候，表面上士兵在前线去阵亡，这个应该是很令人难过的消息。但当乌利亚阵亡这个消息传到大卫的耳中的时候，表面上他当然需要交足气，说了有将士阵亡，不过大卫的心里面卒之松了一口气，这块的心头大石卒之可以放低了吧。阵亡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乌利亚的家的里面，拔士巴亦都为死去的丈夫来到去哀哭。不过很快，圣经在11章27节里面讲到，守丧期一过，大卫就派人去将阵亡将士的遗孀接到宫的里面作他的妻子。表面上哇，大卫真是大仁大义，有情有义啊，但心底里面大卫暗暗跟自己说，唉，虽然一波三折，总算大步揽过，一切呢将会回复平静，好似乜嘢都冇发生过。但正所谓人在做天在看啊，撒母耳嘅11章一直好似冇出手嘅上帝呢，原来一路呢都喺度睇住。11章嘅27节，大卫所作的这事，耶和华看为恶。当大卫知道拔士巴原来已经是有夫之妇的时候，大卫应该知道要收手，可惜他没有这么做。当大卫知道拔士巴怀了孕，他应该要收手的时候，可惜大卫呢亦都没有去收手。当乌利亚第一次过家门而不入那一刻，大卫应该知道要收手，可惜他没有这么做。而当大卫知道乌利亚第二次拒绝回家的时候，大卫应该知道是要收手，他亦都没有这么做。大卫实在行在一条逆然的不归路的里面，虽然有多次的警号提醒他是时候要收手，他面对一个又一个的 stop sign， 他仍然置若罔闻，最后他越过一条又一条的警戒线。当大卫以为这个的危机已经大功告成， everything is back to normal 的时候，上帝卒之出手。逆然故事来到第四幕，今次再不是大卫做主动了，而是上帝差派先知拿单去见大卫。他们的开场白是有关两个男人的故事，在一个城里面有两个人，一个富有一个贫穷，富有的有极多的牛羊，贫穷的除了买来的一只母羔羊之外什么也没有。小羊在他家里和他的儿女一同长大，小羊吃他的食物，喝他杯中的饮料，睡在他的怀里面，就好像他的女儿一样。之后有一个旅客来到富翁那里，富翁呢不太舍得将自己牛羊由牛群羊群拿一只出来款待这个旅客。富翁最后呢娶了一个穷人的母羊羔款待到他那里来的那个客人。听到这里的时候，大卫的反应是非常之严重的。第十二章第五节里面讲到，大卫就非常恼怒那个人，对先知拿单去讲，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起誓，作这事的人该死，他必须四倍赔偿这只羊羔，因为他作了这个事，又因为他没有怜悯的心，这个人太残忍了，这个人呢抵死。故事的高潮 就在先知拿单回答大卫的五个字，你就是那人，你就是那人。先知继续说，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神这样说，我高立了你作以色列的王，将你从扫罗的手里面救出来，把你主人的家赐给你，把你主人的妻妾也都交在你的怀里面，又把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却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话，行他看为恶的事呢？你用刀击杀了客人乌利亚，娶了他的妻子作你的妻子，你藉着亚扪人的刀杀了乌利亚。所以从今以后，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因为你藐视了我，娶了客人乌利亚的妻子作你的妻子。本来只是一个微不足道望多一眼，但在大卫眼中的欲火竟然变成了一场一发不可收拾的冲天大火灾。经过三番四次的掩饰，一个本来美好的家庭被拆散了，而大卫更加犯了十诫之中起码三条的诫命，不可贪爱邻舍的妻子，不可奸淫，不可杀人。除此之外，最严重的就是大卫变了另外一个人。当大卫昔日被上帝拣选去接替扫罗来到做皇帝的时候，圣经形容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A man after God's own heart。 本来大卫的心是一个贴近上帝的心，但在这个逆然的事件当中，我们看到他一次又一次的忽视了很多的警号，一次又一次用不同的片段去掩饰自己的过犯，最后他再不看重自己被神拣选的身份，他越过一条又一条的警戒线。其实作为一国之君，听到先知这样督爆自己，他可以很愤怒的，甚至我想到他不如一不做二不休，既然连乌利亚都可以除掉，眼前这个手无寸铁的先知拿单都可以将他来到除掉，那就没人可以指证大卫了。但感谢主，在一条又一条的警戒线被冲破之后，先知拿单来到去警戒他之后，大卫呢他卒之不再掩饰。大卫那对先前被罪蒙蔽的眼睛卒之开翻，大卫再一次看到自己，他看到自己的问题，他看到自己已经变了那个心。大卫卒之看得到，他不单止令到乌利亚家散人亡，他所得罪所藐视的其实就是那个曾经拣选他一路祝福他爱他的耶和华上帝。于是在醒觉之中，大卫卒之向先知拿单去承认，我得罪了耶和华，我得罪了耶和华， I have sinned against the Lord。 故事跟着讲到先知接纳了大卫的忏悔，耶和华已经除去了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不过大卫却要面对一个后果，只是因为你作了这事，使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所以你所生的儿子必定死。先知拿单走了之后，大卫将他当时的感受化成一个的诗篇，诗篇的五十一篇。神啊，求你按住你的慈爱恩待我，照着你丰盛的怜悯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彻底洗净我的罪孽，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尚在我面前，我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你，我行了你眼中看为恶的事。求你掩面 不看我的罪恶，求你涂抹我的一切罪孽。神啊，求你为我做一颗清洁的心，求你使我里面重新有坚定的灵。在人看来，大卫真是罪孽深重，甚至罪无可恕。大卫就在这个掘头路的尽头的时候，他不再可以忽视这个情况，他不能够再掩饰一个又一个的错失。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不过原来在这条掘头路的尽头的里面，仍然有一线生机。面对上帝，大卫卒之敢再一次面对自己的错误。在掘头路的尽头，他回转，他向上帝呼求，并且求上帝重新铸造一颗清洁的心在他的里面。在2024年的11月，可能你说，我没有大卫那么严重，我的生命都 OK 的。不过你的人生又会不会曾经面对一些前无去路的时候呢？大卫的故事叫我们知道，上帝不会把罪恶过犯轻轻放过，但同样上帝亦都不会对一个真诚悔改的心置诸不理。大卫在这个这样的情况的里面，他向上帝呼求，他认定上帝不会将罪恶轻轻的放过，但同样大卫认定上帝不会对一个真诚悔改的心置诸不理。在你人生的路途上面，会不会都好像大卫那样，虽然一个又一个的警号在你眼前出现，提醒你是时候收手了，可惜你却好像是蒙蔽了眼睛那样，你忽视每一个的提醒，你越过一条又一条的警戒线。在今个早上，牧者盼望透过大卫的经历告诉你知道，在十字架的面前，基督教所传的原来并不是只是恶有恶报死路一条，而是我信罪得赦免。我信罪得赦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有两个的选择。在这条逆然的道路的里面，神已经用祂的话语，用周围的环境去提醒我们，我们是否仍然忽视我们周围的警号，继续用自己的方法去掩饰一个又一个的大话呢？抑或你相信在那个掘头路的尽头的时候，唯一的出路就是那个回转之路？让我们相信在基督的恩典当中，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祂是公义的，祂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的不义。继续放纵抑或回转相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两条的道路。 The choice is yours。 最后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向上帝发声呼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恩待我，照着你丰盛的怜悯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彻底洗净我的罪孽，洁除我的罪，求你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做一颗清洁的心，求你使我里面重新有坚定的灵。 主啊，今日嘅早上，我哋感谢你，你用大卫嘅故事提醒咗我哋，你照明我哋心中嘅角落。主啊，就让我哋今天呢一个嘅早上，喺呢一个掘头路嘅里边咧，嚟到有呢个 U turn。几千年前，你俾大卫有一个新嘅开始。求主俾我哋同样喺今日呢个嘅时间嘅里边，因为你嘅恩典嘅缘故，我哋经历一个重新开始嘅机会。主啊，帮助我哋，听我哋祈祷，奉主耶稣得胜嘅名祈求，阿门。